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明年度预算607.7万亿韩元三日获国会通过。韩国首都圈最多允许6人私人聚会，非首都圈8人。韩国新增1例奥密克戎确诊病例，累计6例。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韩国国会全体会议3日上午9时处理了明年度预算案，明年度预算规模达607.7万亿韩元，较政府提交的预算案增加了3.3万亿韩元，规模创历史新高，且连续2年较政府原案增额。预算案中编排了68万亿韩元规模的小工商户支援预算，其中包括小工商户损失补偿及以1%低利率提供金融支援的预算，另外还包括了支付文化体育设施代金券、防疫医疗支援和传染病管理津贴等预算。共同民主党国会代表尹浩仲表示，在处理预算案时注重对小工商户的支援，并大幅增加了防疫和新冠防疫预算。在国会审查的过程中，小工商户损失补偿的最低限度从10万韩元上调至50万韩元，原本6万亿韩元的地区货币发行规模也大幅增至30万亿韩元。朝野围绕新冠应对预算并没有很大分歧，但在轻型航空母舰项目预算方面出现冲突，未能达成协议。国民力量党国会代表金喜炫表示，应由下届政府判断该项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任期仅于4个月的政府如何能够判断和做出决定。韩国分阶段恢复日常生活后，单日新增新冠病例超过5000例，加之出现奥密克戎新变异毒株，政府再次加强了防疫措施。国务总理金富谦3日上午在政府首尔办公楼主持召开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会议发表讲话时表示，今后4周期间，政府将致力于加强防疫，并介绍了3日发布的防疫强化方案的主要内容。从下周一开始的4周期间，首都圈最多允许6人进行私人聚会，非首都圈最多允许8人聚会。期间，首都圈最多允许10人，非首都圈最多允许12人聚会。此次首都圈和非首都圈聚会人数上限均减少了4人。政府还将全面扩大适用防疫通行证，民众在进入包括餐厅和咖啡厅在内的大部分大众设施时需出示防疫通行证，并将设1周的过渡期，以在现场切实扩大适用防疫通行证。青少年经常前往的大部分设施也将从明年2月开始适用防疫通行证。金富谦在介绍加强防疫措施的原因时表示，好不容易开始的分阶段恢复日常生活目前面临最紧要关头，高龄层接种第3剂新冠疫苗和青少年开始接种疫苗是防疫的关键，呼吁积极进行接种。韩国新增1例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感染病例，目前该型病例累计已达6例。新增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感染者为居住在仁川的10多岁少年，其父母于11月前往尼日利亚访问后被感染，并传染给10多岁的儿子，由此奥密克戎感染病例增至6例。除该新增病例及其父母外，还包括其父母的1名友人以及2名同样曾访问尼日利亚的50多岁女性。新增10多岁确诊病例的健康状况尚未对外透露，其余5人均为无症状或轻症。中央防疫对策本部流行病学调查组组长朴永俊表示，感染奥密克戎的人员大部分并未出现新冠症状，迄今也未发现有其他特别症状，目前也没有患者发展成重症。在世界各大洲均已出现奥密克戎确诊病例的情况下，韩国政府决定对所有入境人员加强检疫，从3日起的2周期间，从国外入境的所有旅客无论是否接种新冠疫苗均需进行为期10天的隔离。中央防疫对策本部长郑银静表示，到确认新型变异毒株的特征为止，将适用并施行为期2周的防疫强化措施，在进行2周的观测后， 将视风险程度进一步采取措施。中国对推进发布韩战终战宣言表示支持。青瓦台国家安保市长徐勋和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此次会谈最引人注目的议题是商讨发布韩战终战宣言。韩国政府3日表示，杨洁篪对推进发布终战宣言表示支持，并表示终战宣言将对增进韩半岛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韩中双方就努力重启与北韩对话以及稳定管理韩半岛局势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中国政府还表明立场，希望作为当事方参与推进发布终战宣言。徐勋还呼吁中国为顺利出口尿素等产品提供合作。对此，杨洁篪表示将为韩中原材料供需顺畅等互补性经济合作积极做出努力。韩中双方还再次就新冠疫情趋稳后推进习近平主席访韩事宜达成共识，并商定在习近平访韩前促进韩中首脑间必要的沟通。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据美国专门报道北韩消息的网站 Sabrenews 报道，卫星照片捕捉到北韩卡车在益州机场内外移动和堆积材料增加的迹象。 Sabrenews 表示，最近北韩卡车在益州机场内疑似消毒设施的建筑周围的移动量增加，堆积的材料也有所增加。最近几个月，机场内设置了栅栏和木桩，并划分了区域，沿着东端新建了铁路。Sabrenews 分析说，有观测认为，这进一步证明北韩即将重启与中国的交易。北韩益州机场内消毒设施周围今年夏天的活动较少，不过最近数月间有所增加。据11月16日拍摄的卫星照片显示，现场出现了卡车、飞机跑道和疑似仓库出口的两个地点周围堆积了材料，在数周间材料的数量和位置也有所变化。联合国未将北韩包括在明年度人道主义支援计划中。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网站3日公布的2022年世界人道主义支援报告，继去年之后，北韩连续第二年未被列为支援对象。北韩去年一月开始为遏制新冠疫情扩散而封锁边境，并限制人员在地区间移动。联合国机构人员难以在现场进行调查和对援助项目进行管理和监督，这是联合国未将北韩列为支援对象的主要原因。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评价北韩的粮食状况非常不稳定。报告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人道主义情况进行分析后指出，北韩、阿富汗和缅甸处于严峻的粮食不稳定状况，到今年底，这些国家的粮食状况将进一步恶化。除北韩之外，阿富汗和缅甸等报告中所提及的30个人道主义危机国家均被列入支援对象名单。韩国法院再次驳回对唆使检举案核心嫌疑人孙准胜检察官的逮捕令申请。首尔中央地方法院3日驳回高级公职者犯罪调查处对孙准胜提出的逮捕令申请。孙准胜涉嫌滥用职权、妨碍行使权利等。法院表示，高级公职者犯罪调查处未能充分说明逮捕理由和必要性等。孙准胜去年4月前后任职大检察厅调查信息政策官时期，涉嫌指示下属检察官对执政党人士进行教唆检举。高级公职者犯罪调查处今年10月向法院申请批捕孙准胜，但被法院驳回，随后再次申请逮捕令，但法院认为逮捕必要性不足而予以驳回。韩国政府向今年夏天为韩国提供新冠疫苗的罗马尼亚紧急支援制氧机。韩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地时间2日在罗马尼亚紧急情况部进修院举行了制氧机捐赠仪式，向罗马尼亚支援了120台制氧机。韩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金荣虎和罗马尼亚紧急情况部负责人拉德阿拉法特出席了当天的活动。 随着当地新冠疫情形势加剧，罗马尼亚政府十月向韩国政府请求提供支援。韩国政府十一月初决定基于人道主义向罗马尼亚紧急支援价值20万美元的120台制氧机。这批制氧机一日上午经由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运抵罗马尼亚。罗马尼亚方面提议举行制氧机捐赠仪式。韩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金荣虎在捐赠仪式上表示，得力于罗马尼亚提供的新冠疫苗合作，70%的韩国国民在中秋节前完成了第一剂新冠疫苗接种，期待韩国此次支援的制氧机能够为罗马尼亚政府抗击新冠疫情带来帮助。为防止新变异毒株奥克密戎在境内扩散，香港追加禁止来自韩国的入境人员。香港政府3日宣布，从5日0时开始，禁止来自出现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感染病例的韩国、芬兰、沙特阿拉伯、挪威和加纳5个国家的人员入境。禁止入境对象为非香港居民，而来自上述国家的香港居民在完成新冠疫苗接种后，可搭乘飞往香港的航班。抵达香港后，需在政府指定的设施或酒店隔离21天。近日，香港确诊的第4例奥密克戎感染病例为机场转机旅客，因此香港政府决定加强转机旅客防疫规定。从8日开始，在香港机场转机的旅客需提交出发前72小时以内签发的 PCR 阴性证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